Hello，
好，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严娜。
大家好，我是饺子。那大家听到刚才我们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同步啊，因为我们有了上期的内容之后，这一期我们就是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录制的，所以可能中间我们两个会有抢话的这个情况发生。当然这也是表明我们对某一个想法或者某一个意见有更多可以去说的东西啊。
对呀，我们今天是想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想说的是现在还蛮流行的一个话题，叫做 PUA。当然我们讲的是职场 PUA 哈，不是 PUA 原来的意思。对啊，
OK，
对，
感觉这还挺敏感的。
对，那个元爸，那你先讲讲你对职场 PUA 的理解呗，或者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是这样的，我的理解就是比较粗浅。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它的本身的目的呢，是想对员工或者对同事啊，这样是进行控制也好，或者是说一个精神控制吧，或者说变相的说某种的，把它称为管理，我不知道，就感觉说是管理心理很虚的。然后手段本身，我认为就是通过打压呀。一些讽刺啊，职场霸凌啊，这种非就是怎么说呢？这些不和谐的，或者是说不合理合法的这些手段，去达到你的最终的目的。对，就本身这个目的是邪恶的，
OK，
不合理合法的，称之为 PUA 吧。
OK，我差点要听到，就是目的是不合法的，然后手段是卑鄙下流对，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是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PUA 啊？PUA 其实本身这个英文名字还是挺有艺术感的，它叫做那个 Pick Up Artist，所以就是说还是一个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用了"艺术家"这个词，所以它应该是有一些很难度的这个技巧和技能在里面的，还真不是每个人想 PUA 你就可以 PUA 你的，还真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技术和锻炼才能够达到的。
对呀，人家这个是有课程的，这先学的。
OK，那既然人家有课程去教大家 PUA，那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分享，说在职场里面可能我们见到的 PUA，或者我们经历的 PUA，那甚至是可能我们最后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说，那如何可能在求职的时候，或者是在职场过程中去躲避或者逃避 PUA 的这个状态。当然，我觉得聊得更大一点，说如何能够让职场中的 PUA 变得更少一些呢？我觉得一个健康的职场的文化和环境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你是不是够 diverse，有更多的这个的角度和观点可以被抒发出来，然后整个的职场是不是更 open，然后整个的这个工作环境是不是真正的是更理性的去看你的 performance，你的表现等等这些东西，而不是变成一言堂。因为越是一言堂，我觉得越容易给这些管理者或者是你的同事来对你进行 PUA，尤其是对于刚刚步入职场的小朋友们来说，对。
对，就你说这个，其实就我觉得很多想说的，因为之前我在上课嘛，然后上课其实也是人力资源的课，然后里面有一堂课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叫偏见、歧视与刻板印象。这个跟 PUA 的关系不是很直接啊，但是我觉得是本身，无论是职场霸凌还是 PUA，其实跟这些我们自身有的这些可能会本能的一些反应，确实是有一些联系的。就首先，我觉得就是我们能不能很客观的，或者说很包容的看待作为跟你不一样的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你能做到这些，那可能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人或甄别，是说，哎，是不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周围的人受到了一些偏见、歧视和这个刻板印象。但这个刻板印象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啊，但是你就是比如说你通常会认为说，哎，四川人这么吃辣，这就是一个刻板印象。但是偏见和歧视可能就会更严重一些。我觉得跟现在最闹得比较火的那个 BLM 那个事情，其实也有一些关联。虽然我这个不想对时事发表太多的不满。
明白明白，那个李，刚才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偏见的这些东西哈。那个，要不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说，比如说因为我知道偏见经常发生，因为我自己参加过一些公司里的这个D&I 的项目，所以呢，一般 D&I 的项目的最开始呢，其实是从招聘的角度开始， 其实那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我不知道说，要不从你这先看看说招聘的这个角度，说什么样的公司里可能潜在着 POA 的情况，你一看他的招聘启事就可能出现这个情况，或者是存在着偏见的。对啊，
你刚才听到我冷笑了一声吗？
有一些。
对，因为前两天有一个猎头找我，然后说想要一个什么什么 HR 负责人，就有什么什么要求，这个那个，然后后来完事最后补充了一句说啊，我们要35岁以下的。我说好吧，你不用再找我了，我直接就回去了，然后就没有再谈下去。就是我觉得年龄的歧视是现在就是职场上特别特别普遍的一点。因为我自己也遭遇过，然后我们身边的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然后而且甚至说年龄歧视就是在现在至少我在国内的职场上或招聘的这些平台上也好，甚至变成一个很公开的，或者说大家都觉得不是什么问题的歧视。虽然可能在国外这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因为我记得在之前的公司里面，像年纪啊、照片啊，还有这些，包括性别或者是否已婚已育这种，在招聘过程中都是绝对不可以提问的问题。因为就是为了保证这个公司的那个 diversity， 然后也是为了尊重候选人嘛。因为我记得在我最小的一家公司里面，其中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叫respect individual， 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对，我们对个人的尊重是从哪开始？首先从我们保护每个人的隐私，然后保护每个人的信息，然后最大化的避免说其他人对个人产生偏见。从这儿入手，这个是就是能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增长组织的这个多样性，这是一个入手的一个非常小的点。那如果你说我的组织又做多样性啊，又那个 diversify 啊，但你说啊35岁以上的人不要，我觉得这就是很矛盾的。
而且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把35岁当成一个 bar， 当然我们两个都 over 35岁了，所以讨论这个话题还真的是有一点点 sad。 而且那天其实我有在 LinkedIn 上看到有一个算是大 V 的分享吧，我觉得他谈的还蛮有意思的。那天我有立刻截屏 share 给丽丽，就是他去帮一家公司去做培训，然后这家公司成立了一段时间了，那他这家公司一直在跟他说，我们是一家年轻的公司，我们成立了多少多少年，然后6年，对，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平均年龄还是26岁。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说，那他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那之前的那些人都去哪儿了呢？如果一家公司可以永远保持自己的这个平均年龄在22、23、24、25、26岁，那就说明第一个，他们有青春不老之术，这家公司永远大家在里
医药行业吗？
在里面干活不会变老，那我挤破头也要进去。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公司的 turnover rate 非常的高，因为前两天我跟有一个朋友去聊，其实这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他所在的这家上市公司的 turnover rate 已经到了60%多，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我就想说，他们的招聘部门真的很辛苦，因为加上业务增长，加上这个 turnover rate， 他们一年可能真的是要招一个整个公司的人回来，而且这还不是一个几百人的公司，而是规模上千的公司。所以当下觉得，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你想想还是挺可怕的。但是稍微聊远了一点，那我往近一点聊，其实我们看35岁是一个坎儿，但是我们其实想聊聊这个35岁以上的人，他的价值在哪里？因为我们大家想想，大家从职场开始工作，法定的退休年龄，男的应该是60岁。女的应该是55岁，所以你过了35岁的时候，
现在已经变了，你不知道是以我为例，我的退休年龄是62岁。
哦，那可能因为我从小都是在高原上长大，所以你知道我们那本身就有高原先退的这个先例，所以可能就我一直都觉得说，好像天哪，你这让我觉得说未来路慢慢更长了。所以回到这个，那过了35岁，其实整个的职场生涯对于不论是男生女生还是女生来说，都还是还不到一半的这个距离。所以这个情况，
对呀，
这个情况一看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这些人以后会去做什么，或者该去干什么呢？或者甚至是说，那职场里面后面这些人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值得考虑的问题。所以我先问你吧，丽丽，我觉得你自己要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去看，说你觉得35岁之前的你和今天的你，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你在35岁之后才有的这些 strength， 或者是你的这些能力等等这些东西？
对，前两天，sorry， 我先不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啊。
好，
我先推荐一本书，因为前两天在看一本书叫《远见》，就最近这本书还蛮火的，
是是是，
在上都有推。对，然后呢，就是说，他把你的职业生涯分为几个阶段嘛，然后就是像这种台阶似的，一步一步的去累积，然后他把就是职业生涯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强势开局。然后呢是聚焦长板，最后一个阶段呢是优化长尾，持续发挥影响力。那你这么一说，35岁以后感觉第三个台阶就不用走了，直接退休就好。对，然后我当时看了以后，我还挺振奋的，因为我算了一下，可能我的职业生涯还有20多年，大概二十三年。
对，
其实我是觉得哇，我现在还在这个叫锚定甜蜜区，聚焦长板，我还准备发力呢，然后结果就一杆就被打死了，就是，对，所以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挺有点忧伤的。不过我觉得整体还好，因为我是感觉其实现在是属于，比如说我们按这个《远见》这本书的这个三级台阶来讲，其实我是在第二级台阶嘛，所以我觉得说的是有道理的。其实就是跟年纪没有多大关系啊，但我觉得跟你的经验是有关系的，就是随着你的经验越来越累积，然后无论你是像就是说梯形的这个，我们现在不都讲跟人才的梯形发展嘛，
嗯哼，
就是你走这个横线也好，或者你走竖线也好，就是你想提炼出来一些认知或者一些抽象的认知，是一定你有了很多丰富的经验以后才有的。
嗯，
但如果你本身当时在那个处境里，你是很难提炼自己的。
嗯，
所以我觉得有35岁以后，其实是。因为你的经验多，比如你已经有了十年左右的工作经验，
嗯，
然后又历练了不同的角色，然后可能经历了不同的公司，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从里面抽身出来，然后反过来去看自己这十年的经验，我获得了什么，我哪里做得好，哪里可以提高，是类似于我最近新学的一个概念叫原认知，
嗯哼，
就是你可以抽身出来，反过来看你，就是把你当成一个第三视角。反过来看你，然后提炼出来一些更客观的东西。而在我觉得，在35岁之前，你更多的是非常自我，就是说我怎么样了，或者我做了什么，我觉得我做的好或者不好，很难去抽身出来去客观的看待自己。所以我觉得，就是过了35，反倒就是你的视角更开阔了，然后更复杂了，然后你可以提炼出来的这些观点或者你的知识的沉淀，其实是更客观的。
我觉得特别棒。然后我想大家可能很多人也有机会，如果能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书，然后去了解一下。那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谈的一个特别空虚，怎么说，不太实际的问题，就是人生永远在回答的三大哲学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然后我到哪儿去。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35岁之前，其实这三个问题我都一问没有太多的去想一想。因为大家想想自己进入职场之后，哪怕今天职场的发展很快，你可能很有机会去升职，然后走到一个比较快速的职业阶梯上面，但实际上你更多的时间还是去忙于日常的工作里面去。但是经历了35岁之后，那个时间点，我相信你的技能也好，你的能力也好，都有了一定的积累。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在你做日常工作的过程中，就像刚才那个袁爸所说的，那你开始游刃有余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思考和思想。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开始真的去询问说呢，我是谁，那可能我喜欢做什么，我擅长做什么，那我之前有学习到了哪些东西，那接下来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我，接下来下一步我要去做什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35岁之前的我觉得我是缺乏自信心的，就是在做很多哪怕是我本职工作的事情的时候，我会问我自己说，这样做对吗？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吗？但是今天当我回头再去做我自己本职工作里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自信心也好，或者是我的这个做事情的这个方向也好，会比原来更强大，而且方向也更准确一些。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让我会更加游刃有余的去做我想做的这些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是35岁是一个分水岭。当然我们回头聊一聊说，为什么大家把35岁这个分水岭，明明你变成了更好的自己，为什么公司反而不想要你了？
这个我 我有一点点的发言权啊，但是我不是说那个不是说很确定，但我的理解就是说，现在很多就是互联网公司这种比较新兴的行业，就是要想冲劲的嘛。
Uh-huh.
说很多时候你要工作的强度啊，还有这个就是工作的时间呢，其实强度是蛮大的。
Uh-huh.
然后就大家会对可能35岁之后的人有一种刻板印象，可能身体不行了，或者是说这个家庭的负担过重，可能要很多的投入到家庭里面去。
Uh-huh.
他就本身的这个比如说加班呐、啊，或者是说把你的完全的心思都投入到工作里面，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Uh-huh.
这个是我从我的层面上，因为我也做招聘嘛，所以说其实在我招聘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观察，比如确实我会发现是说，一般比较成成家立业的，或者是说这种，特别是就有孩子的，可能会的确是想把多一点的精力放在家庭上，可能会说那我。能尽量避免加班呐、啊，或者尽量避免的去在办公室待太长时间，我可能就会尽量避免。这个是我觉得是自身的一个选择，就是也没有对错，就是你选择的家庭，你选择去保持平衡，还是我选择说我不管，我暂时不管这些，然后我可能以事业为重。对，这个我觉得是个人选择，也不是100%的说每个有孩子的人都拼搏了，或者说每一个没孩子的都特别拼搏。这个我觉得本身就是类似于一个刻板印象吧。
明白。我觉得第一个我特别同意你说的。是一个刻板印象。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大家怎么去看 long term 的这个内容，就是一个公司不可能永远都是在996的状态下去运营的，一个人也永远不可能是996一直去运营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直都在去聊说那个 work life balance 的重要性，因为如果你真的找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 talent， 那在这个情况下你一定不希望说他滋一下就把他最大的能量瞬间爆发出来，然后就说好了，我们再换一批。一定是你希望他是跟着你有一个长期的这样的合作的吧？
我说的，我想成一个很要渣的。
对你，我真的是觉得，那你说几年前，就是现在，我觉得好多几年前这些大家说程序员这个职业就是很辛苦，会猝死啊等等，真的就是要渣子的感觉，就是牺牲了自己。那个，但是今天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去强调 work life balance？ 因为大家都有到35岁的这一天，那你如何能够去营造一个更加长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 workplace 的这种 culture， 其实还蛮重要的。还有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喜欢用35岁以下的人，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就是35岁以上的人，因为有了自己非常对自己非常，或者我觉得可能不是非常，就是对自己更清楚的认知吧。所以当你去管理他的时候，可能就会比管理35岁以前的人有一些难度，因为年轻人你告诉他说你去做这个吧，他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疑问。他就去做了，哪怕也许这个方向是错的或者是有问题的，都去错了。因为互联网强调的就是我们不看风险，我们只看我们要做事情。但是35岁的人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会说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这个事情是不是有一些风险，甚至是说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沟通方式等等，这些东西已经是他成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管理者可能自己自身没有一个真正很好的一个沟通方式或者是一个管理方式的情况下，他就会认为说这是一种不服从，当然跟相对于更年轻的人来说，所以他就会说哦，这些人就是不愿意工作。其实从某些角度来说，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来说还是愿意去努力工作，只是他更注重在工作中寻找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除了薪水以外的东西。另外一个也可能更看说如何能够以更适合自己的方法去完成我眼前的这份工作。那这些东西造成一个协调，可能在目前的某一些工作环境的节奏里面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最后大家都把这个标签就贴上了啊。
对，其实因为关于你说的，我这边有两点的补充，就一个是 work life balance， 其实我觉得这个词还不是特别喜欢，因为比如作为女性嘛，你知道以前在外企动不动有个女的 leader 或者是再凡职位高一点的，就会被问到，哎，你是如何平衡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陈词滥调。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你说这个平衡是什么？我平衡是50/50的这样一个平均分配吗？我觉得不是。 就是大家对平衡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以为平衡就是我既把这边也做好了又把那边也做好了，就两边我都做得很完美，或者说我时间投入是50%在这儿50%在那儿，这样才算平衡。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本身对于这个平衡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两边都能做好然后又让你很舒服，我觉得可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有很多时候你要做出一点舍弃吧，就是你很难说我这两边做都挺好的，或者说都完全符合我老板的预期，也符合我家人的预期，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期待是不现实的。有可能对你是要比如说我在工作上多投入或者在家庭上多投入，但无论你在哪边投入你都会有一些回报，但这个回报是你满意的，我觉得这个就是 OK 的。
对，我其实特别同意你，当然我在你上面再加两，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男性也是非常期待大家关注我们的 work life balance 这个情况的，因为为什么只问女生如何 balance， 男生也是需要 balance 的。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我特别同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虽然用了 balance 这个词，但是更多的就是说应该是让你在一定适度的范围之内觉得你对工作和生活都是有掌控力的，而不是被 burn out， 然后呢 out of control 的这种状态。如果到了这种状态，其实不论是生活这边还是工作这边，任何一边出了这个情况，那就说明可能你打破了这个平衡，那你可能就需要牺牲一头的东西，然后去 balance 另外一头的内容。所以这个过程中如何去把握这些东西，可能是一个 dynamic。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说职场的这个 diversity 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经验的人带来的这些价值是有的，那他可能就是在人生的某些阶段的时候，你一定会说我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工作关注度在工作上，另一部分在生活上，所以这种变化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没有固定公式的一个感觉，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环境让大家在里面去做这种 dynamic 的变化，然后让大家很舒服的在里面去工作和生活着。对
对，我最近有一个发现啊，也不算一个发现，就是说时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维度。一旦把任何的问题放到时间这个维度上，你把这个时间拉长或者拉短，然后用不同这个时间的这种单位去衡量它，你就会有很不一样的这个观点。比如我之前听过一个人讲说，也当然也是一个成功职场女性了，然后别人也问他说啊，你是如何这个就好的，然后他的回答我觉得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的一个回答。说 balance 是你在一个时间点的 balance 还是你在你整个人生中的 balance。 如果你把你的眼光放大放成你这一生，那可能说我前20年很拼搏，然后我中间休息10年或休息5年陪伴我的孩子，然后我之后又复出，然后我再重新拼搏，这个也可以说我在我的一生中的 balance 了，而不是说我必须每天每天的 balance。 那你的时间的 unity 就是一天，但他说我的时间单位是一生，我的一生 balance 我就 OK 了，我不在乎我现在，比如说这5年我每天加班，我每天工作，然后接下来我5年我可能会是一个放松，然后多陪陪孩子，然后如果有机会我可能再加入另外一个事业，然后再去忙碌起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维度就很好，在你考虑任何问题的时候，你把时间这个维度放进去，然后把你的时间单位放进去，你就会有特别特别不一样的视角。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维度也可以放在一个公司的发展上面，就是当你去看你去选人的时候，如果你只看当下去选人，那我相信你永远都是在追着你的目标也好，追着你的竞争对手去选的，但是当你把这个时间维度放到一个更长久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当你这个时候去选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点去如何 benefit 到整个你的组织的健康，然后工作的健康以及等等所有的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点。 OK， 我们聊到了年龄的部分，那除了年龄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歧视吗？你觉得
性别歧视啊，婚姻生育啊，这个我让我最 shock 的是一次在一个我之前任职过一家公司，然后呢这家公司的面试形式是群面，就三个面试官面10个候选人，类似于一个讨论会的这种面试形式。然后我刚加入一家公司，还不是特别熟，是面试官之一。然后其中另外一个面试官就直接当面问所有在场的，就是这个候选人说：“你们都谁结婚了？结婚的举手。”然后第一批 候选人提了一次，然后第二题那个有男朋友的请举下手，没结婚的，然后第二题提了一下手，然后剩下的就是又没男朋友没结婚的嘛，然后我当时就很震惊，我想啊，是这种事情你竟然公开拿出来谈，而且是在有十几个候选人的这个一个场所。当然我觉得如果我是候选人，我可能当场会很不高兴。
嗯，
但是你也知道吗，人经常会陷入这种群体无意识。
对，
如果我是跟十几个候选人一起见面，我可能也会参与举手，或者是说举手，虽然我心里会很不高兴，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点 PUA 的意思。
是非常的 PUA 我觉得。
对，然后我当时我对面试官很不好意思，我的 peer 我的跟我一起的另外一个面试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之前在那个之前其实一直是在一个是在国外的公司里嘛，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敏感不可以讨论的，然后却没有想到就当场问出来，然后候选人也没有办法，就是礼貌性的配合了一下。经过那场面试以后，我就重新审视了一下我是否要在这个组织里继续发展下去。
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所有的这些女性的同事或者女性的朋友，她们其实在寻找入职的过程中或者寻找工作过程中，其实她们一直都在问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来了这个公司，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怀孕，然后我生孩子怎么跟老板去打交道，甚至我前两天看到网上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有的公司里面有人一怀孕就开始休假，为有一些人可以工作到生产前的第一那几天的时间。当然我看到底下面有一个人的回答，就是说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把刚才工作和生活的这个东西再拿出来，就是所有的这些内容都是你的自我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许某一些职场的环境里面真的是没有给这些女性的员工有她可以在哪怕怀孕了之后继续工作的这个状态，或者是这个继续工作的这个可能性，无论是从管理的角度还是从工作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压力的角度，都剥夺了他们身为就是要当妈妈的这个状态下工作的这个可能性。所以这样的一些压力的东西其实是拿过来之后，当大家去问这些东西的时候，反而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状态，你怀了孕之后你就自然而然会影响你的工作，甚至你会影响到你部门里面其他人的工作，因为别人要承担你的工作。当这种东西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大家共同的理解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还是挺可怕的，因为谁不是妈妈生下来的，第二个大家都有机会成为人母的这个状态，那在这种过程中换异地而处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可怕的一个职场风气吧。啊，
哎，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前一阵儿，那个讨论关于是否允许单身女性冻卵的这个，对，我是觉得整个的社会压力其实还是蛮大的。就一方面，你又想有一些职业发展；另一方面呢，确实是说，可能你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或者你找到了合适的人，一直找不到这个时机去安排你这个生育计划。我觉得是本身女性是承担了很大的这个社会压力，然后包括职业的压力，其实都有的。如果是说你再不去给他营造一个稍微友好一些的环境，那你说这个说，那你就是拒绝生孩子，然后说拒绝去那个结婚，我觉得也很正常。然后最后呢，说拒绝这个生孩子和结婚，然后又反过来又被大家说的是说你不去完成你这个繁衍的任务。然后就变得这个在网上来回的这种键盘侠的辩论，我就觉得还挺可笑的。
明白明白 ，OK。我觉得其实职场这个叫什么呀？叫 DNI 的问题，其实可以聊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可能。比如说我们之前的上一家公司，其实因为我负责的这个内容其实跟员工的这些 community 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可能跟一些 DNI 的组织也有一些合作和活动。那比如说像北京这边它有一个 LGBT 的 center， 那它有来公司做一些分享。那在这个分享之后呢，我其实问了他一个这样的问题，我就是说那你们基本上合作的公司在国内是什么样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说这是在国内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那他跟我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还蛮有意思的。那我看到说他们的资料上面，其实跟他们去做合作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大家脑子里面的这些大的 MNC， 比如像 微软呐、然后拜耳啊等等这些公司。但是呢，我问他说，那国内的公司跟你的合作方式是什么呢？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也有合作，但是合作的角度不一样，因为这些大的 MNC 更多的合作是去促进自己组织的这个 diversity， 然后呢，让自己的组织能够更健康。但是国内的公司呢，我就不提，反正一到两家吧。那他们更重要的是去，蹭粉红经济，也就 LGBT 经济的这个风潮，然后用这个东西去
为了 PR 对吗？
对，做一些 branding 或者做一些 campaign 的方式来跟他们去合作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说，我们看到很多国内开始现在 D&I 的东西在越做越好，甚至是说比如说对于女生来说有女生购物节、女神节等等这些东西的，但是这些东西的出现更多其实是跟着消费跟着经济去走的，而真的是没有从人的这个工作的权益上面去走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稍微谈的有点 me too 了哈，但是这个实际的情况确实是这个样子，就是当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这些我们做的好的东西会变相的去影响一些可能真的不是我们最终目的的东西，而且被利用成为了一些我们不太想知道的东西，而真正大家日常的这个职场的体验并没有因为这些所有的活动的发生而发生一些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从我的角度，我从另外一个 角度去理解，就是说真正今天国内的这个管理者也好，或者是真是企业的所有者也好，可能还是没有从基础上去意识说diversity 的这个重要性，然后它的价值和对于企业长久以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上的一个指引到底是什么。
是，我觉得就是 diversity 这件事情本身不光是说我为了一个 PR 啊，或者为了一个 branding， 这本身是对你的整个的组织和战略决策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就是这个，如果你有多样化的视角，其实就是说，对这个其实是有研究证明的，但我就一直找不到那个研究的论文了。其实有很多研究证明，如果你本身的组织的多样化，包括就是整个这个看待事情或者考虑事情的视角更多，那你做出来的决策其实是更精准，或者是说更怎么说呢？你的一些 decision 其实是更有质量的，你的决策是更有质量的，对。
嗯。其实这个是回到我们刚开始一直谈的这个话题，就是当你在一个比较 diverse 的组织里面，其实你会发现说你的组织被 PUA 的可能性，员工被 PUA 可能性，或者是每一个人被 PUA 的可能性是更低的。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当你去衡量一个任务或者一个人的时候，他其实可以有不同的声音出来，不同的方向出来，然后也不同的有意思的这个观点出来，那这些观点共同撞击会互相的平衡，以至于找到一个最好的点。
对对，因为你看，其实不仅是在公司，其实很多学校或者说研究单位，他也会特别强调这个 diversity， 包括一些就是学院，就是国外一些学院的录取，他的学生的招生，他也会偏向就是，哎，我整体招生里面是不是要有一些这个女性，比如说在相对来说他的报考的人数里面女性偏少，那他可能会偏重女性的那个就是招生会多一些，然后包括也会。在不同年龄段说，哎，是不是就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候选人或者学生我可以招进来，然后能够让我的整体这个班级有更多的 diversity。 如果你一个班里全部都是应届生，都是初出茅庐的，就是高中毕业的上了一些特别是研究生的班，都是本科生，那他看待事情的视角就相对来说比较窄，那他在做很多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就自然科学就也还好，因为只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定量的分析嘛，就是去做实验，尤其是在研究社会科学啊、管理学、经济学的这些学科里面，如果你整个这个班级或者这个团队是一个比较多样化的团队，那实际上给你带来更多的视角，你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社会或者理解整个这个经济也好啊，或者国家政策也好，对。
嗯，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多，而且前两天我正好在帮一个朋友，因为他要去申请 MBA， 那我帮他在做他的 presentation 的 coach， 那当时我就问他，我就说那你 coach 的主题是什么，他说那我就希望能够赢得被这个学校认知到嘛，我说那学校对你的要求是什么，那他学校里他说这三家学校对他的要求都是共通的，就是问他能够给这个他们要上的这个班级里面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带到这个班级里面的时候，大家互相的去学习才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 diversity 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大家都是故意招一样的人来到这个班级里学习，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最后大家学出来的样子也是一样的，你所看到的东西和你错过的东西也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期待你能带来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那这样每个人都带一点。就像上一期我们最后结尾的时候说，我们两个看到的东西其实非常有限的，我们也只是把这个分享出来，能够帮你去拼一张更完整的拼图。这个我觉得是 diversity 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
对对，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很久之前读过一篇文章，也是一个国大的名校，他在招生，就是招大学生，然后有一个单亲妈妈，就是新人，他申请的这个学校，当然本身从他的这个学历啊，或者他的考试成绩啊，或者他的这个资质上并不是特别好，如果按正常的招生标准，他肯定不会考进去，但是他成功的入选了，然后跟他一起上到这个班级里还有一些体育生，还有一些就是有色人种。然后他们后来就是讨论了一下，是说，这个为什么我的分数这么低，也被招生进去了。然后学校给出的解释是说，我们是想保有这个班级里的一些多样性。因为如果一个班里我全都是从名校毕业的一些学生，那么他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或者这个社会的视角会非常的在意。但比如说有单身妈妈，有色人种，那么他们曾经的经历或者他们现在正在生活的这个给他们的这些经验是完全不同的。那他们在这个做小组讨论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一些研究项目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的这些经验，把他们的这个视角放到这个研究里面来。那这样一个研究其实才是更全面更完整的。所以就是学校本身在做这方面的考虑的时候，都会额外去招一些有不同经验的人。
嗯嗯，那其实回到整个的这个公司的角度来说，当你去定义你自己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服务的时候，那首先你要去定义你的这个customer 的这个 portfolio。 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如果你的整个的这个团队也好，或者你的组织也好，里面都是同样的一种人，那你可能真正最了解的也就是跟你们一样的人。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很难去 expand 你的 customer 的这个 segment。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当你去做其他更广的这个市场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错失很多的先机，或者错失很多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你对其他更广阔市场的一个不认知或者是不了解，你甚至可能会更错误的去定位你的产品和服务。这个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的努力，你的等等这些东西，最后真的失败的地方其实并不是说你不够努力，而是在你做 strategy 的时候，你本身 naturally 就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无论你怎么去做，可能因为你失败的地方就是你的定位是错误的，所以最后你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达到你最好的这个目标。
对对，因为尤其现在是我们，比如说现在就是新兴市场蓬勃发展，有很多新的需求，或者说新的产品的形态，或者新的服务的形态，其实都是在一个验证期。所以在这个验证期，你这个团队的视角越多样化，那其实你考虑到的人群，或者说你的受众，可能就会更近。怎么说呢，更匹配一些。但你要说我是一个特别年轻的团队，清一色的26岁小伙子，然后做出一个产品测试，或者你说26岁的小伙子才能去做小红书，我觉得他成功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对，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就是你有负责过一个团队，那这个团队有做过不同的尝试。那比如他以前做工具类的产品就非常的擅长，因为大家可能日常在使用，但他转型去做其他的产品的时候，都会觉得差一点点。那这个差一点点，可能确实就是我们看到说团队的构成和团队的组成是不是有效的。
嗯，对，是的，其实跟你做的产品就非常的相关。我也不是说就是一个26岁的全就是男，就相对来说比较男性居多的团队就不能做成功一款产品。看他做什么，也许他做游戏或者是做一些工具，也许成功的概率会比较高。但你说他如果做一些比较，就他的用户是偏是女性居多，或者是说一些比较感兴趣的产品，那可能他成功的概率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小。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取决于组织的业务吧，也取决于他们的产品是什么。
嗯，所以其实当组织或者是你的这个公司业务走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当你希望向外走得更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反而更需要这种 diversity 的概念去吸收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对，越是成长越希望 diversity。
对，一定是的。
OK， 我觉得我们聊的稍微有点远，因为我们聊 PUA 最后整个我们�聊了大概有这个40分钟左右的这个 diversity。 啊、
是因为我们难以从这么一个负向的词入手，就说嘛，所以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正向的讨论。
对，所以我们还是往回说一说吧，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回到说去看怎么去避免，怎么去躲开那个 PUA。但是我觉得从刚才的这个我们聊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你去看一家公司的时候，如果这家公司第一个，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从我们刚才聊的过程中，第一个，它确实有 diversity 角度的一些衡量和一些看法；第二个，它在选人的过程中，你看到说它并没有通过一些偏见来去给你定一些定义。那第三个就是你可以通过见不同的人了解到他们不同的工作的方式，不同工作的背景，都在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可以很舒服的去开始工作的时候或者生活的时候，那其实我相信你可以判断说它就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 diverse 的组织。那另外一点，我觉得 diverse 组织有另外一个东西可能跟今天不太一样，因为大家是来自不同背景的，所以大家其实非常注重于沟通的这个效率和大家对于沟通的能力。所以如果你看到在你面试的过程中，其实大家的沟通是存在着对你的尊重，对你的认可，基于这个之上来进行跟你沟通的，那我觉得其实你能被 PUA 的机会就会少很多，那可能躲开这个的几率有很多。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也要看一下自己的工作内容，假如你的工作是以数字为导向的，然后有非常清晰的 target，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被 PUA 的机会也会稍微少一点，因为比较客观比较好衡量。但是呢，如果你的工作是相对来说比较主观的，然后呢这个结果是比较难于去定量化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被 PUA。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去问清楚 whatever 是你的 line manager 或者谁 HR 也好，你工作的这个衡量度是什么，然后呢整个公司对你的这个工作衡量度的体系是什么，是不是他们有非常清晰的一个 matrix 去看你的这个整个工作内容。那有了这些方向之后，其实会给你更好的信心去知道说你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而不是因为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几句话然后就会对你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这样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嗯，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可能也是处于你人生的不同阶段嘛。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比较年轻，然后还比较脆弱的这样一个时刻呢，我觉得还是找到一个你怎么说比较温和的环境会更好一些。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你前期的一些成长，比如说在35岁之前或者30岁之前吧，那可能你的就是想法也不是很成熟，自信度也没有建立起来。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一个比较温和的环境其实会比较有利于你的成长。但如果你已经有了很强的自信心，然后对自己定位很清楚，你也很了解自己，其实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很容易被 PUA 了。但你说我想去尝试一些挑战性的工作，或者说，我跳到一个未知的一个领域，然后去尝试一下，去挑战一下，去历练或者是寻求刺激一下，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未尝不可。但只要你有自己足够的承受能力，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其实这个时候你已经可以保护自己了。
OK。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聊的，本来想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然后比较接地气的话题，但是我们两个聊着聊着又聊到了一些比较形而上的东西。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确实是在一个大的 picture 下面去看了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diversity belonging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未来如果有机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深入的聊一聊，然后它会引导出来很多除了 POA 之外其他的一些成果，好的或者坏的，那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啊。
对对，这个 POA 相当于是一种现象嘛，但是我觉得现象的下面其实是跟本身的这个社会目前的状态也好啊，或者是公司的文化也好啊，或者说个人目前所在的阶段也好，其实都是相关的。所以就是从现象往下找，你要是不想说的深的话，一定会找出来很多东西。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我觉得这是我们才开始在做这个 podcast， 那上一期我们终于有这个超过10个人有听了我们的 podcast， 那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人。那如果你听了我们的内容觉得很有意思的话，我们现在的内容有在这个小宇宙上上架，那当然 Spotify 和Apple Podcast 上面也有我们的内容。那如果听的观众越来越多的话呢，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它放在更多的平台上面。
好的，我们也加油。
好的，那我们期待下一期的时候跟大家再见面，好吧？谢谢。
好的，拜拜。
拜拜。